美中两国之间新的关税即将生效之际，特朗普总统表示，两国谈判代表计划星期四在另一个层级举行贸易磋商。香港面临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际，中国向其香港军事基地派遣了一支新的部队。司法部最近频繁对中国公民和华裔美国人提出有关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科研机构中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也开始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8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贸易方面，在美中两国之间新的关税即将生效之际，特朗普总统表示，两国的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另一个层级举行贸易磋商。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早间呢，是在美国福克斯新闻电台的一个采访中说，他说美中双方星期四计划在一个不同的层级展开贸易谈判，以缓解贸易紧张关系。不过呢，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个不同的层级指的是什么意思。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说让大家看一看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了，然后再来进行评判。那么白宫官员对媒体表示，这个美中两国是在多个层级上进行沟通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是表示，他说中国的代表周末的时候打电话给美方团队，表达了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特朗普总统还说美中两国将会重返谈判桌，但是中国方面一直否认有这样的通话。那上周五的时候呢，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在中国宣布关税报复措施之后，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两国的贸易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那在这个新的关税中呢，服装、鞋类、电子产品等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将于9月1号正式生效。那特朗普总统还在推特上说，已经下令美国企业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方案。那在这个美中两国这个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之际呢，这个星期四也就是29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他表示，中国有足够的反制措施，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是讨论取消对中国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他还表示，两国正在讨论定于9月举行的面对面贸易磋商，但是进展取决于华盛顿能否创造必要的条件。那这似乎就意味着中国的立场有所转变，暗示中国不会立即对美国新的关税措施进行反制，让贸易紧张进一步升级。那么得益于这一些消息，华尔街股市星期四是出现大涨，收复本周前几日以来的失地。截至收盘的时候，纳斯达克是上涨300多点，涨幅超1.4%，道琼斯和标普500也都上涨大约1.2%。科技类、工业类和芯片制造公司的股票，比如苹果、微软公司的股票涨幅居前，但是一些零售类公司的股票，比如说百思买的这个股票，也还是因为关税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下跌。那我们知道最近几周以来呢，有关贸易战给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引发外界的担忧，尤其是有关这个经济衰退问题的担忧。美国商务部星期四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呢，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年增长率为2%，低于此前测算的2.1%。不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强劲，使得经济仍然保持缓慢但是稳健的增长。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是再次敦促美联储有所作为，为美国经济注入更多的动能。他说，经济非常棒，具有巨大的上扬潜力。如果美联储做他应该做的，经济会像火箭一般的飙升。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福克斯新闻电台的采访中呢，他也是再次为他的关税政策辩护。他说，关税是他谈判的主要工具，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因为让中国来谈判了。他还表示，芬太尼问题会是协议的一部分。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再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在香港面临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际，中国向其香港军事基地派遣了一支新的部队。
国家电视台播放了装甲运兵车和卡车从临近城市深圳越境进入香港的画面。官方的新华社说，星期四的部署是驻港部队例行的人员和装备轮换。近3个月来，香港一直受到时常出现暴力的抗议活动的困扰。这些抗议活动起初是反对一项有争议的引渡法案， 后来演变为要求扩大民主以及对警察暴力展开独立调查。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抗议活动的领导人面对新部队的到来仍然表现出蔑视的态度，但是他们说这对香港的民主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迹象。
那香港境内的话就等同宣布香港的一国两制正式完结，所以如果是真现在的消息是不我们还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香港人也不会惧怕的。谢谢。
香港警方星期四拒绝批准维权组织公民人权阵线星期六举行另一场大规模集会的要求，理由是防暴警察和示威者在上周末的示威活动中发生暴力冲突，警方是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对付从和平游行主队伍中脱离出来的示威者。一些抗议者向警察扔砖头，用棍棒攻击警察，并在街道上喷洒清洁剂让警察滑倒。计划中的周六游行将标志着北京拒绝香港普选五周年。民主派活动人士担心，自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中国逐步侵蚀港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香港中学生罢课联盟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至少有90间学校会响应9月3日的罢课活动，每间学校最少有100位学生参与，初步估计参与罢课的人数上看9000人。联盟还表示，如果香港政府在9月13日之前还是未对五大诉求做出回应，他们不排除将罢课活动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由数个香港中学生组织及中学生联合组成的香港中学生罢课联盟，今天29日召开记者会，呼吁全港中学生一起响应9月3日的中学生罢课抗议活动。张同学是联盟的代表人之一。
Many industries start striking, and now we.
张同学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出现罢工。我们中学生罢课联盟敦促学生们参与9月3号的罢课活动，要求政府做到我们的诉求，并且遍地开花。我们希望政府对五项诉求做出直接的回应。
联盟表示，目前有超过90间学校响应这个罢课活动，而每间学校最少有100位学生参加。初步估计，这项罢课活动最少会有9000人参与。为了使活动对罢课学生课业上的影响降至最低，联盟也做出了补救措施。
We have contacted tertiary educational teams.
张同学说，我们已经与高等教育团队与专家取得联系，会由专业的社工、律师以及老师提供免费的情绪管理、法律以及课程的支援。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有关国际社会援助问题时，中学生罢课联盟代表表示，
陈同学说，我们尝试得到国际的援助，目前还在磋商中。
香港中学生罢课联盟说，如果香港政府在9月13日前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们不排除将罢课活动升级，并加强不合作运动。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香港的报道。
67岁的香港职业律师何俊仁40多年来致力于促进华人社会的人权、法治和宪政。他曾经担任民主党主席和立法会议员。在目前的反送中运动中，他仍然希望年轻人珍惜自由和生命，尽量选择非暴力的抗争方式。何俊仁也认为，已经持续近3个月的社会运动肯定将延续到10月1号。虽然何俊仁在这场去中心化的运动中没有担任组织领导角色，中国官方媒体仍然将他与黎智英、陈方安生和李柱铭一起列为所谓的祸港四人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正的采访报道。
That is really a joke. And of course, they know me for a long time, but nowadays I'm not really so important. But I don't feel scared. You know, I feel a little bit.Flattered, actually, but doesn't matter. You know, we will continue to do what we think is right and good for Hong Kong. 我们是 good friends.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same cause and based on the same conviction.
五大香港，五大香港，香港。
We believe in democracy.We espouse universal value. fighting for, you know, human rights,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ism, and freedom of the people. You know, there is something we believe in, and it's something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you know, to the public for years. Mr. Zhang is a very symbolic figure. He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movement, th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movement. We can speak truth to power. It is the place to show that we are fearless. We are. Beijing find that they were unable to win the hear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They were unable to gain the confidence and trust of the public. And they can find no excuse to that because they have, you know, to excuse to justify their failure. So they are trying to find some scapegoats. So we just happen to have been picked up as scapegoats. This time, the young people are much more courageous than the traditional, you know, activists. I'm one of them, only advocating that we should protest in a peaceful, rational and non-violent way. These young people, I won't say that they are violent. But they do advocate the use of certain force, in the sense that they would confront the police, okay? They will confront the police. They are not afraid of being arrested. And also, they would intrude into certain venues which are supposed to be run by public authorities. All along, we have been advocating and telling these young people that they should treasure their freedom, they should treasure their life. And after all, this is not an end game this time. Okay, it's going to be a long-term fight. You are not fighting only an establishment in Hong Kong. You are fighting against the opponent. In fact, it's the Communist Party now controlling a country of, 1.4 billion people and with 90 million members. That is your opponent. There would still be protests, even on the first day of October. Okay, you couldn't be able to suppres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of the people unless you declare emergency and station the troops or the policemen all over the street and ask the people not to come out. Certainly, we still have hope, provided that we should not give up. The day when we are continuing our fight, we can always still be hopeful. Okay, and after all, even in mainland China, there should still be hope for change.
目光回到美中贸易，一些分析认为，美中贸易战的核心是两国在科技领域的较量。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最近频繁对中国公民和华裔美国人提出有关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科研机构中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也开始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有些遭到了解雇。美国执法部门盯上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究竟是因为经济间谍事件增多，还是美中关系陷入紧张后的政治后果？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介绍最新的案情和分析。许宁。
是，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在梳理后发现，在过去十个月，美国司法部一共对中国公民和中国实体提起了七起有关经济间谍案的诉讼，数量是之前十个月的两倍多。美国司法部今年一月公布的一份有关出口执法、经济间谍与制裁相关的刑事案件的文件显示，从2016年1月到2019年1月这三年时间，涉及中国和中国公民的案件占了约25%。这份不完全统计梳理了这一时期的101个有关案件，与中国相关的有24个，所涉及的行业包括半导体、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核技术、农业等。美国大西洋杂志网站本星期报道说，美国一家重要的航天公司内部有一名疑似为中国进行情报搜集的人员。这篇报道说，这家航天公司参与了高度敏感的美国政府项目， 公司的一名内部人士对《大西洋》杂志说，执法单位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克里斯多弗·雷今年七月表示， FBI 正在进行的1000多起有关知识产权的盗窃的调查几乎都指向中国。在此之前，司法部副助理部长亚当·希基在今年四月的一次讲话中说，2011年以来，司法部有关经济间谍的起诉案件中90%与中国有关。而按照更广泛的定义，美国联邦法庭的窃取商业秘密案件中的2/3与中国有关。那到底在法律层面上，什么是经济间谍？按照克林顿行政当局1996年签署的《经济间谍法》，经济间谍指的是有益于外国政府、外国机构或外国代理人的商业秘密盗窃、侵占、传输等行为。而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与华人相关的知识产权窃取案件中，大部分提出的不是严格定义下的经济间谍指控，而往往是一般的窃取商业秘密、欺诈美国政府、走私洗钱等罪名。而在这些案件中，被窃取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直接受益者往往是中国公司和中国的研究机构。法律专家说，要确立嫌疑人与中国政府的直接联系并不容易。就这个问题，我最近采访了美国贝克多纳尔森律师事务所的政府执法与调查部门主席乔惠特利。他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出任了美国第一位国土安全部的总法律部顾问。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因为在中国，私人商业和公共参与之间没有真正的分别。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几乎是所有中国企业的官方组成部分。不过，你要如何去呈现这一信息呢？在知识产权盗窃的案子当中，我们会认为受贿的是一家中国企业。但在这些案例当中，如何去证明这与外国政府相关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最近的一些案件中，案件往往围绕中国公民或美籍华裔学者研究人员的不正当雇佣关系。比如美国司法部上周三公布的一起起诉中，堪萨斯大学的一名47岁的华裔副教授被联邦政府起诉的原因是，他在堪萨斯大学进行政府资助研究的同时，隐瞒了全职为中国福州大学工作的事实。他的被控罪名是电信欺诈和项目欺诈。而在今年5月，美国埃默里大学开除了2名华裔科学家，原因是他们没有完全公开研究经费的外国来源以及在中国工作的范围。美国司法部的助理部长说，根据法律和大学的政策，研究人员的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都必须要公开。因为传出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解雇华裔研究人员的报告，一些华人认为美国整体科研环境正在变得令人不安。上星期，美国有将近150名知名生物医药科学家和制药企业的领导人在《自然》杂志网站上发表了声援中国科学家和华裔科学家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说，如果要在人类征服疾病的共同追求中获得胜利，最可靠的是途径就是要容纳所有能够做出贡献的人，无论他们的来源国、宗教、种族、性别或者其他身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方红在回复给《大西洋》杂志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官员对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指控毫无根据。他说，在零和博弈思想和遏制中国的恶意指控下，一些美国人和美国机构一直在编造间谍活动等借口，以此来骚扰中国学者，并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他还说，这样的错误指控严重破坏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科技合作。不过，在华盛顿的许多熟知美国执法机构运作方式的专家认为， FBI 办案主要靠的是证据，不太会受到政治力量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听美国国土安全部前总法律顾问惠特利怎么说。
我想本届政府推动解决商业间谍问题是其整个美中关税谈判和贸易谈判中的一部分。不过我认为有两件事还是分开的，实际的执法活动和这些是分开的。我不会把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看作是政府的一个政治工具。在多数情况下， FBI 探员不会去因某人的国籍就极力去争取起诉，他们起诉的原因还是因为嫌疑人的行为，因为他们参与一些非法活动。
有很多分析人士强调，针对美国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的商业间谍活动，并不只是来自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些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美国的很多西方盟国的公司也对美国的目标采取商业间谍行为。但是中国之所以受到关注，除了相关案件数量多于其他国家以外，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公司和大学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实施间谍行动的主体是官还是民，界限很模糊。另外，美国政府也很难提出反制措施，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即使情报机构获得了商业情报和外国技术，也很难像中国扶植国有企业那样转移给特定的美国公司。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许宁的报道。国际记者权益组织记者无国界8月29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释放澳大利亚籍的作者和作家杨恒军，并撤销对他的间谍罪的指控。杨恒军原先是在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后来成为了小说家和博客作家。他自称民主小贩，经常发表文章宣扬民主，并且对北京实施独裁专政提出委婉的批评。杨恒军今年1月同家人从纽约乘飞机到广州之后被拘留，并随即被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状态。通常意味着家人和律师不知道当事人被关押在哪里，当事人在此期间可能受到各种心理压力乃至酷刑。澳大利亚政府8月27日透露，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的杨恒军在被羁押7个多月后被正式控告犯有间谍罪。在中国，间谍罪可以被判处死刑。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声明指出，中国目前监禁的记者和博客写手超过115人，中国是全世界新闻自由状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军方表示，星期三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航行。总部位于日本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说，这是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在距离永暑礁和梅季礁12海里的范围内完成了这次行动。发言人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挑战过多的海洋声索，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保护水路通道。
美国的军事行动正值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贸易战之际，这一举动可能会激怒中国。目前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中国军方发言人星期四说，这艘美国船只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闯入南沙岛礁附近海域，中方予以警告驱离。
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布报告，比较全球60个城市的安全性，美国首都华盛顿排名第7，北京排名第31，得分低于平均值。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说，美国军方没有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记录中国福耀玻璃在美国俄亥俄州建厂的影片《美国工厂》引起广泛关注。全球化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制造业的未来会向哪里去？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朴智英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在美中两国之间新的关税即将生效之际，特朗普总统表示，两国谈判代表计划星期四在一个不同的层级举行贸易磋商。香港面临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际，中国向其香港军事基地派遣了一支新的部队。美国司法部最近频繁对中国公民和华裔美国人提出有关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科研机构中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也开始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美国国务院审慎回应对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日前停止购买和装运委内瑞拉原油的报道。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已经得到中石油的通知，称八月份将不会装运委内瑞拉原油。至于以后如何动作，中石油似乎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法。不过，主管委内瑞拉政策的特别代表阿布拉姆斯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暂时没有相关的数据证实中石油是否真的停止购买委内瑞拉的原油。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你好。
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的主管委内瑞拉政策的特别代表埃布拉姆斯是在今天对媒体进行了简报，在有关中石油的问题上，有没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中国一直是委内瑞拉石油最大的买家之一。那么对于呢有关中石油呢在可能的制裁阴影之下呢，似乎调整了原来的购买原油计划。对此，国务院是抱着审慎的态度，并且表示必须要继续观察。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委内瑞拉事务的特使埃布拉姆斯怎么说。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but I can't.
我希望我可以这么说，但我不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否真的暂时购买委内瑞拉的原油，我还不知道，因为目前八月份尚未结束。我们必须看看八月和九月发生了什么。我们暂时没有相关的数据。
埃布拉姆斯呢，今天对少数几个常驻国务院的记者呢举行了小型的简报。我们知道，在今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发布了行政命令，强化对马杜罗政权的制裁，并且呢扬言要惩罚那些和马杜罗政权旗下公司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公司。尽管目前来看，中国的中石油呢不会受到这项行政命令的直接冲击，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排除未来以二等制裁来惩罚那些和马杜罗政权呢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主管委内瑞拉事务的特使埃布拉姆斯怎么说。
A company that has no connec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一家与美国没有联系，并且不以美元进行交易的公司，可能会落在美国制裁措施的范围之外。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就像针对伊朗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进行二级制裁。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们还有待观察它如何推出。我的观点是，尽管中石油可能暂停购买委内瑞拉原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全部退出并停止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
委内瑞拉呢是中国在美国的后院，也就是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对于马杜罗政权的立场并不一致，包括美国以及全球50多个国家在内呢，认为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呢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并不代表委内瑞拉的多数民意。但是呢，中国继续对这个马杜罗政权来给予这个政治以及经济的支援。那么美国特使表示，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对于马杜罗政权的态度正在出现转变。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布报告，比较了全球60个城市的安全性，
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唯一进入前十名的美国城市，排名第七，北京则落在第31名，得分低于平均值。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经济学人智库最近发布2019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数，从数码安全、医疗安全、基础建设和人身安全等四个方面比较全球60个城市的安全性。在总排名上，日本东京连续第三年蝉联第一，得分为92分。紧接在后的是得分91.5的新加坡和90.9分的大阪。前十名当中，亚洲城市就占了4席，除了前三名之外呢，还包括排名第8的首尔。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唯一进入前十名的美国城市，拿下87.6分，排名第7。其他排名靠前的还有排名第4的阿姆斯特丹和与首尔并列第8的哥本哈根等两个欧洲城市，排名第6的加拿大多伦多，以及排名第5的悉尼和第10名墨尔本等两个澳洲城市。芝加哥则以第11名86.7分紧追在后。北京的排名是第31名，总得分为70.5，低于平均值的71.2分。而在四个评比项目当中，除了人身安全这个项目之外，其他项目都没有高于平均值。这份榜单上，其他主要的亚洲城市还包括排名第20的香港，总分83.7，以及排名22的台北，得分82.5。香港2017年的排名是第9名，今年下滑了11名。过去几个月，香港因为抗议活动的影响，导致游客的人数下降。不过，香港在人身安全项目上拿下了第3名的成绩。而在数码安全方面，前5名当中，美国城市就包办了4名，包括第3名芝加哥、第4名华盛顿，以及并列第5的洛杉矶和旧金山。报告说，排名靠前的城市对网络安全有比较多的保护，用户受到计算机病毒和恶意软件攻击的比例是很低的。这份报告说，近年来人们对城市安全的理解出现变化，随着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报告编写者在排名时也考虑到一个城市在遇到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后恢复的能力。这份报告还说，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排名集中在名单的下半部分，但是一个城市并不一定要富裕才能够保障安全。而排名最后的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得分为38.1。倒数5名还包括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缅甸仰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孟加拉的达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我们感谢湘云发回的报道。美国最高军事官员说，现在谈论美国在阿富汗反恐部队的未来还为时过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星期3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美国军方没有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自去年以来，美国一直在与塔利班反叛分子进行谈判，目标是结束这一场历时18年的战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塔利班驻多哈代表团的一名发言人说，各方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即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以换取塔利班承诺不把阿富汗变成恐怖分子的避风港。据报道，塔利班官员说，根据协议，美军将在2年内从阿富汗撤军。在华盛顿，美国最高军事官员邓福德将军说，现在谈论撤军还为时过早。
谈判之后，行动环境显然会发生变化，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出评估，然后我将向国防部长提出建议，我们也会和总统讨论。
与此同时，阿富汗官员星期3说，塔利班激进分子在西部省份赫拉特的一次恐怖袭击中打死了至少14名清政府的民兵，这是和谈期间发生的多起袭击中的一起。
我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和阿富汗人都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支持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阿富汗境内部署了地面部队。
塔利班从1996年开始统治阿富汗，直到美国领导的联军在2001年介入推翻了这个残暴的政权。许多阿富汗人担心美国的撤军会使阿富汗陷入另一场血腥冲突，女性担心他们的教育、就业和行动自由会受到新的限制。
现在塔利班反对妇女和他们取得的成就，如果他们在和平协议中接受妇女及其成就，那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和平协议中并不包括赋予妇女权利，那就很糟糕。
塔利班谈判人员拒绝与阿富汗政府谈判，称阿富汗政府是美国的傀儡。但是美国官员说，阿富汗内部的会谈是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阿富汗总统加尼说，他将是一位强硬的谈判者。
塔利班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但他们不能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选举是阿富汗人民的合法权利，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合法政府。
美国谈判代表希望在定于9月28日举行的阿富汗大选之前与塔利班达成协议。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伊朗和美国方面都表示，他们不寻求加剧紧张局势或者冲突。此前，特朗普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表示，他愿意在未来的几周内，在适当的条件下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但是专家说，高层会谈的障碍在德黑兰和华盛顿都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推动做出了积极回应，称他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周会见伊朗总统哈桑尼·鲁哈尼，这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特别是伊朗。这也引发外界猜测说，会谈可能在联合国九月底召开大会期间举行。星期三在五角大楼被问到美国与伊朗的危机是否已经结束时，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
我们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我们希望与他们进行外交接触。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提出要在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进行斡旋。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伊朗不希望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但是他补充说，
我们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能够根据国际法享有自己的权利。
特朗普去年退出了限制伊朗核计划以换取制裁缓解的国际协议，随后又对伊朗实施了更多制裁，这导致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外交政策专家说，现在有某种势头推动两国首脑峰会。
会议如果发生了，会引起巨大震动，但会议不是谈判，谈判必然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
但最近在国际水域发生敌对行动后，多数专家也对会谈能否举行表示怀疑。
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平静，在这段时间里，伊朗人不在国际水域劫持船只，而美国也不会加大制裁力度。
一些专家指出，鲁哈尼的声明说他并不是想拍张照片。我认为伊朗人非常担心拍照机会可能会让特朗普总统受益，却不会让美国方面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一些分析人士说，伊朗领导人可能从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中得出结论。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未能解决围绕核项目的长期冲突，也未能解除国际制裁。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居民正在为多里安飓风的到来做准备。多里安飓风目前经过加勒比海，途中掠过波多黎各。
迈阿密的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告说，飓风最早可能会在本周末以三级飓风的等级袭击美国。
随着佛罗里达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许多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尤其是水，上货后几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还有一些人储存汽油，也有些人准备撤离到远离海岸的内陆去。
你预定的酒店离这里有多远？
不远，我们只是去盖恩斯维尔，你知道，就在佛州中部。但愿飓风在登陆之前有所减弱。
与佛州接壤的乔治亚州官员也在做准备，一旦风暴进一步向北移动，就会启动紧急服务。与此同时，波多黎各人都松了一口气。多里安飓风在波多黎各两个岛屿上造成部分淹水和停电，但波多黎各并没有遭到重大破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波多黎各的部分地区仍未从2017年的玛利亚飓风中恢复过来，那一场飓风重创波多黎各，造成约3000人死亡，
数以千计的房屋仍然没有屋顶，数千公里的道路有待修缮。
一名来自欧洲的年轻
环境保护活动人士最近远渡重洋到了纽约，出席一场讨论全球气候暖化的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他全程以帆船跨越大西洋，全程零排放、零污染。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现年16岁的瑞典人格雷塔·桑伯格8月14日从英格兰普利茅斯扬帆启程，出发前往美国。桑伯格目前已经抵达美国，他将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在感谢所有祝福他的人之后，他还简短地谈到了对于特朗普总统不愿接受气候变迁理论的看法。
没有人能让他相信气候危机的紧迫性，那我怎么能做到呢？我现在将会把重点专注在提倡人们对问题的了解和意识上，一般民众才会开始关心和意识到这是一场多么大的危机。
桑伯格下个月将会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表演说，并参加12月在智利举行的气候峰会。
桑伯格计划休学一年，将利用这段时间追求他的活动目标。
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说，他接受了4架智利飞机的援助，以扑灭亚马逊热带雨林的野火。
同时，他继续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
博尔索纳罗再次就如何控制野火肆虐所产生的分歧指责马克龙是个骗子。他说，马克龙认为他是唯一对环境保护感兴趣的人。
法国政府而不是法国人民，他两次说我是骗子，并说亚马逊的主权必须是相对的，只有在他收回有关我的言论，只有在那之后我们才可以谈。作为巴西民选总统以及爱国精神的代表，我不能接受亚马逊主权相对化的提议。
在博尔索纳罗发表此番言论的前一天，他表示只有马克龙收回博尔索纳罗认为具有攻击性的言论之后，巴西才会接受7国集团用于扑灭森林大火的2000万美元的援助。虽然博尔索纳罗表示巴西愿意接受双边援助的方案，但他指责德国和法国试图购买巴西的主权。世界各国领导人星期一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承诺提供2000万美元用于扑灭给世界最大热带雨林亚马逊造成威胁的森林大火。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目前美国有30多万人拥有临时保护身份或者是 TPS， 这种身份允许非美国公民在他们的祖国被认为不安全时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但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取消该项目。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近期一部纪录片《美国工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影片讲述了中国福耀玻璃集团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戴顿地区投资建厂的故事。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投资制片，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改建废弃的通用汽车厂，制造业回流美国，美中文化冲突、劳资纠纷等话题引起了热议。今天我们就请到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陈昭辉博士一起来进行讨论。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教授，我知道您是在昨天晚上观看了这部影片，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感好吗？有哪些问题吸引了您的关注？
我认为这个是个很好的一部片子了。它主要的就是说是讲述了一个就是全球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啊。这个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有所谓的 winner 和 loser， 就是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实际上是最大的那个失败者呢，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就是在 Dayton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GM 的一个厂，结果的话呢，他们就这个厂关掉，因为全球化的原因，然后的话就是受益者呢，就是很小的受益者呢，就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尽管来说他们的生活呢。跟美国的产业工人比起来也是不能相比的，他们要必须要工作就是一天12个小时，然后的话一个月可能就有2天的休息时间，跟美国工人是没法比的。但是的话他们比起以前来说的话是生活是好多了。最大的受益者呢就是资本了。就是这个资本呢就是包括华尔街的资本了，也包括中国的资本家，就是以曹德旺先生代表的这些资本。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他们就迅速的致富。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应该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是 loser， 就是受到损失的这一部分群体。那么影片中也讲到了这个福耀如何所谓的战胜了美国汽车工人工会，没有让这个工会进入福耀汽车厂，当然也是通过这个福耀玻璃厂的员工投票决定的这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工会入场失败，并且福耀玻璃厂是在2018年实现了盈利。那么从福耀作为一家企业的角度来看呢，应该是达到了他们自己的目标。但是对于美国的制造业工人来说，您认为制造业的工作还能否回流到美国？此之前他们过的那种体面的蓝领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还回得来吗？
我觉得这个很困难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是全球化的过程了。只能说是说就是就像这个片子说的一样的，就是很多的那个就是制造业的那个就业机会呢都已经在美国没有了。就是这是福耀能够回来能够对这么对那个工人，还有这些工人都不敢，很多工人都不敢去把那个成立工会。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成立工会的话，因为这个福耀玻璃厂他就把门关了，然后这些人又没有工作了。所以说比起没有工作来说，有一个差的工作呢也是个很好的选项。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就愿意这么干。但是的话这个过程呢是很难逆转的。但你可能就是减缓一点，就是通过关税啊或者通过各样的壁垒呢能够减缓它。但是从长期来看就是说是你要完全回到以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一部影片是奥巴马夫妇投资制片的。那么有评论就认为说，奥巴马将这一部影片作为他第一个投资制作的作品，那也是有这样的意味，就是说他要反击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所谓逆全球化的政策。您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您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可以叫做逆全球化吗？
首先的话，我不认为这部片子，我看了以后的感觉，我第一印象是，我不认为这部片子是在支持全球化，反对逆全球化，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后这个结尾和整个过程呢，都是反映的，就是在这个 Dayton 这些蓝领工人生活是多么的差，即便说是有一点点那个工作机会，他们也都拼命的去争取，然后的话 就怎么说呢，即便有工作了，他们实际上的生活都是在比较恶劣的情况下生活。还有的话，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你就马上就被别人就解雇掉了。所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呢，也就是反映的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就是美国蓝领工人的悲惨生活。所以说我不认为这个骗子主要是在支持全球化。所以说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呢，从短期来看呢，它确实是一个逆全球化的过程，它加了关税，加了各种各样的壁垒，然后的话，这样的话呢，会有助于就是美国公司回流，还有就是中国公司，包括像福耀这样的公司呢，到美国来建厂。但是如果说是真是他的政策取得成功了，就是他真正的取得了所谓的30的政策，就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话，那么这个过程，这个对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也是非常不利的。
是，我觉得您讲得非常有道理哈。这部片子其实是我认为是在以一个非常中立的，也是非常人性化的角度在讲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事实。但是我认为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奥巴马总统他本身在他在任期间，他是全球化的一个，至少在经济全球化上是一个推手。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显然和他不同。那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包括现在的与中国的贸易战，对今后的全球经济，对今后的全球化的走势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的话，起码在短期来说的话，它会造成就是逆全球化。这个过程实际上不单在美国有发生，在英国、在欧洲也是发生。就说最近发生的闹得比较厉害的就是那个英国脱欧的事情，还有就是他把那个英国人把 Boris Johnson 选成那个首相，这些呢都是逆全球化过程的一个体现。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特朗普总统的政策，还有就是整个这个政治，就是全球的这个政治气氛的话，都是会在起码在短期和中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是有那个逆全球化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影片哈，您认为这个影片中展现的福耀集团的例子是否对于这个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具有一个代表性？因为我们知道另一家这个台湾的鸿海富士康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一家公司，但是它2017年呢，这个富士康也是宣布在美国的，也是在 Rust Belt 这个铁锈地带的威斯康星州投资建厂，预计当时是说投资$100亿，那么雇佣工人会超过5000人，但是随后到现在呢，我们看到计划是在大幅的缩水。那同样是在中西部来建制造业，为什么进展会如此的不同？
总的，我不认为这个福耀这个工厂是一个很好的，是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片子里面也体现出来了，实际上中国工人的吃苦耐劳程度的就是劳动力的成本比起美国是要低得多呀。所以说的话，我真是看不出来，就是从经济这个账上面，就是这个曹德旺先生为什么要把厂移到那个 Dayton 来至于说是富士康的话，我想的话他主要是由于我的个人猜测了，就是他为什么把厂想开到威斯康星，他也不是因为经济账因为同样的，因为富士康的话也是以主要是就是低人力成本的优势那在世界上竞争的，而在威斯康星的话他可能没有这些什么优势。他为什么要在威斯康星就是开厂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因为就是特朗普总统一直要求苹果呢把他的那个制造业搬回美国，如果他把一个工厂开在威斯康星的话，这样就会满足一个政治家的一个整个一个政治群体的一个要求吧。
是。那么这部影片其实像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影片也到最后的时候，它也提到了这个自动化的问题，就是机器可以代替人工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最后呢，它也是预计说在2030年之前，机器将会取代3.75亿个工作岗位。那么这样的一个速度是比所谓流失到海外的制造业工作的这个速度是要快得多的。那么哪些行业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它会受到哪些影响？
就是在2030前，就是这个所谓的中期和短期这个阶段的话，我认为的话，主要就是简单重复劳动嘛，主要的话就是制造业工人的流失，还有就是服务业的话也可能有流失，就是比方说就是你去点菜啦， 还有就是上菜的，就是在餐馆里面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越来越多的有那个机器人来把人工替代掉。稍微再长远一点的话，现在有很多人在说了，就是说是包括医生了，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发现，就是机器人对病的诊断的话，实际上有时候会比医生做的还好。所以说的话，长期来看的话，不单单是就是制造业的工作会被机器人替代，包括就是这些就是我们传统认为就是高智能的包括医生啊、律师啊这些工作也可能会被机器人替代的。
嗯，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陈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目前，美国有30多万人拥有临时保护身份，又称作 TPS。这种身份允许非美国公民在他们的祖国被认为不安全时，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但是，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取消这个项目，这一决定让很多家庭感到担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阿亚拉一家的生活在2018年由于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尼尔森的一份公告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陷入恐慌状态。尼尔森呼吁结束这个名为临时保护身份的项目。该项目主要让来自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苏丹的移民受益。这些人在武装冲突、环境灾难或任何其他特殊情况之中逃离自己的国家。
事实上，我们的孩子从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直到3年半、4年之前，我们的长女开始申请大学，她持有临时保护身份，直到那时，她才开始了解一点自己的身份问题。
阿亚拉一家在2001年萨尔瓦多发生地震之后抵达美国，在获得临时保护身份后，阿亚拉一家找到了住处和工作，并抚养了两个孩子。
我们在美国已经住了20多年了，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觉得这就是家。
但如果临时保护身份项目被永远终止，这可能意味着阿亚拉一家将被赶出美国。临时保护身份项目目前正在经历司法挑战，阿亚拉一家的名字也出现在法律摘要中。本月早些时候，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听取了辩论。
这个案子很有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由于任命了新的法官，最高法院变得更加保守，所以我们的挑战可能会失败，但我们决心战斗到底。
国土安全部官员拒绝应美国之音的要求就此案置评，称他们不会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但是他们说，现在法律要求对这些国家及其公民是否仍有资格获得临时保护身份进行持续的审查，并且在这些国家的情况发生变化时终止其临时保护身份。美国之音斯米特，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8月28日是西班牙的传统节日番茄节，今年这个节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2万人来参加。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小时的